大家好，今天我心里面想跟大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活着，人活着，我们都有我们的盼望。年纪小的时候啊，我要买哪一个，我要哪买到哪一个玩具。大一点呢啊，我要进哪一个学校。再大一点呢啊，哪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啊，我要娶她。慢慢我们有很多的盼望，只是盼望都推动着我们生活。但是再大年纪大一点呢，我们实际的多了，我们知道很多的盼望都可能打不成，有时候得到了也不是太开心啊，买不到那个房子很生气，买到之后又发觉哎呀，这个房子有不好啊，也哪里不好啊，我们也不开心啊。所以慢慢我们在年纪再大一点呢，我们的盼望就变得哎呀，快快乐乐就好啦，人生啊平平安安就好了，做事情顺顺利利就好了啊。但是我们的盼望是这样高，但是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感觉我们哎呀忙忙碌碌，这一幅图画啊，你看到你吗？应该看不到你。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是忙忙碌碌的，在地上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想要的事情用很多时间，做牛做马，做了很多事情之后又觉得得到了什么，好像混混噩噩就过了一生，糊里糊涂，哎呀，心里面觉得这就是人的一生吗？人活着，我们很多的盼望，但是活出来也有很多很多的失望。有人说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十常八九很多失望，很多都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忙忙碌碌一生干啥呢，为何这么忙忙碌碌，好像得到的也不太满足，人生为什么来生活？朋友啊，你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忙碌？如果有一些聪明的人，我们来问他，哎呀，你能告诉我人活着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耶稣的兄弟叫雅各，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呢？他说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片时就不见了。所以如果你问他人活着是什么，人活着就是一片云雾，短暂，人的一生短暂。这个好像很消极啊，有没有？我们再问另外一个啊，有一位人叫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是大英雄啊，他做了了不起的事。如果有机会问摩西，你告诉我你怎么看人生，他就会这样告诉你，我们度尽的年序好像一声叹息，唉，就是这个样子。朋友啊，你的一生是不是唉，哦，就是一声叹息。再说一点吧，他就说哎呀，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这几个字都很有味道，劳，辛劳，苦，哎呀，劳苦愁烦，哎呀，为很多事的忧愁，整天忧愁，很烦恼啊，孩子不听话，劳苦愁烦，但是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还说转眼我们便如飞而去，呼，就走了。刚才我坐在哪个椅子，呼，突 突然间我就不在了。如果你问摩西，雅各说人生短，你就怎么说呢？摩西可能有几个字，他多一点体会，他有120岁。他说烦愁苦唉，这就是摩西告诉我们的。摩西跟着他怎么说呢？哎呦，他就有一个祷告，祷告神说，求你指教我们的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得找智慧的心。他就求神，神啊，你告诉我怎么好好的生活，我们需要智慧。跟着呢，我们又再问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罗门。所罗门他了不起哦，哦，他是圣经里面最聪明的人，要什么都有什么。他不但有钱，妻子妻妾有1000个，哇，多得了不起。你叫我认人的名字我都有困难，人多，但是他有1000个，哦，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做丈夫了。他有建筑很为神建殿，建漂亮的王宫，蛮有成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聪明人一定能够给我们，蛮有智慧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所罗门告诉我们，生活，人活着是为什么？你怎么告诉我们人活着？你怎么看？他就写下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呢，其实希伯来文就是一口气，啊，人生就是一口气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告诉我们，生命很短暂，生命很多苦又愁又烦，好像叹一口气，唉。再有一个字，空，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你带很多东西来吗？你能够赚很多东西来吗？你空手的来，你拼搏了一生，忙忙碌碌的一生，最后你能把什么带走呢？朋友，也是空，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啊，这个就是人生吗？如果我们为创造我们的神，神啊，何苦呢？为什么你这样做人出来？你做人出来有什么目的？叫我们又叹息又苦，匆匆忙忙的过了一生，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样？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一切都是好的，他说很好。但是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神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是神给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人怎么用他的自由意志呢？他选，我要过我的生活，我不要听你的话，我不要神，我的自由就是要选一个没有神的管我的，让我随便怎么生活都可以的，这个就是人的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人选择一个自由，就是没有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落在各样的虚空、痛苦、罪恶、无聊的生活的里面。这个就是人选出来的。那你会问，那什么神什么都不做吗？不是，因为神爱你爱我，他不愿意，他要给人有一个自由，但是他知道我们选错之后，他知道我们会选，但是他允许我们去选，但是他也因着爱我们，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只是罪人，为我们离开他的罪恶，要付上代价， 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就是那一位完全的人。他怎么证明他是完全呢？所以当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来显明他是神差派来的哪一位。所以他不但是一个完全人，为我们牺牲，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当他活在地上的日子，朋友，我们就看见一个神心目中正常的人他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人活着我们有很多盼望啊，但是活出来很不快乐。正常的人应该怎么生活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的秘诀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中人应该是怎么去生活的。他不但是告诉你很漂亮的道理，自己活不出来。主耶稣在地上他不但是告诉你怎么活，他自己就活出那一个完全的人的生活出来。所以所罗门他是觉得人生是空虚，摩西他有一个祷告，只教我们怎么数算，教导我们怎么生活。好，主耶稣就亲自来了，告诉我们人正常应该是怎么样活在地上。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下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我们一同念可以吗？当时耶稣被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后来就饿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经过禁食之后，他饿了。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他进前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当然主耶稣神的儿子，他当然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像魔鬼就是说想到你自己，你肚子饿了，你有需要啊，你最重要啊，你的感觉你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肚子是饿，但是魔鬼就是说只要你需要，你神没有说你不能把石头变成饼，你就可以这样做满足你自己。你饿了你就吃，你感觉如何最重要。耶稣就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来做一个人。所以他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当然我可以这样做，不是，他不能有这样说。他是人活着，就是我今天一开始就是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如果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很多人都同意啊。有一个心理学家也把人的需要分成很多的不同的阶段，他说人不单只需要食物，还要喝，还要穿。当你身体的需要满足之后，你心灵也要感觉第另外一个高一点，你要感觉有平安，你要感觉有安全感，有一个房子 啊，下雨了你不用担心，有安全感很重要。还有啊，你有房子住还不够，还要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是什么呢？你要觉得有爱，有家人爱你，有朋友爱你啊，有人爱很好了，是吧？不但有的吃有的穿，有房子有安全感，也有人爱你。但是当有人爱你，你还不满足，你还要觉得我好像什么事都干不没有成功啊。他说还有，你要觉得你有成功感，有成就，你做了一些事情啊，人都说哎，做得好做得好，哎，这个成就感更高一点。人活着不但要吃穿，有爱有朋友，要有成功，做成功一些事情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高啊，那个心理学家更说再高一点，就是人哪个自我能够实现。比方说是我成功了啊，我做哪些好多事情都成功，但是我是一个音乐家，如果有一天我把我的音乐的才能尽量发挥出来，我里面就满足了。那有些人是追求我的生命是怎么，我的自我能够潜能能够发展到最好，那个自我能够实现完美的实现啊，音乐家变成搞音乐啊，他其他方面成功，但他还是不满意。我听说过有一个年轻人，他父母要他做医生，他成功了做了医生，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是他里面还是不快乐。直到有一天啊，我放下不做医生了，我去玩音乐啊，他就玩音乐，他就觉得人生就是玩音乐了最满足了。这个就是哪个心理学家觉得最高就是哪一点。但是这个是真的吗？其实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发觉有更高的。人的生命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吃，如果你可以在中间食物跟后面就你可以填，我不但要食物，我要房子，我要穿的，我要朋友，有爱，我要成功，我要我心里面的梦想都能够达成，我告诉你还是空的，还是空的。那真正的神心目中的人生活的秘诀是什么？这里说到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简单来说，那个秘诀就是这个人怎么生活，不是他里面怎么样，是他需要神。神，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如果他不说话，说话代表他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所以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创造天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怎么做，他的目的，他整个的旨意在创造里面，就是神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安排，就是人与如果要活得好，就是要活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不是其中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就哎呀，今天我很忧愁，看看圣经哪一句话给我安慰啊，这里给我安慰，就哪一句话啊，我今天觉得很软弱，哪一句话给我力量，我就要哪一句话啊，安慰的话，刚强的话，其他的话好像对我们没有关系一样。不是，神一切的话，神是整个的计划，都是要我们活在里面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你是个演员，一个舞台，你上去怎么演你的角色，你不是根据一句台词吗？你是要看着整个剧本，整个剧本就是一切的话， 那个导演那个编剧告诉你，你演的身份是这样个英雄，你不能活出来像一个狗一样。我们不知自己的身份，你怎么活呢？所以我们要做活得好，我们的一生要像一个人，就是要根据神的话。撒旦在这里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吃啊。耶稣说，食物不是最重要，我的一生就是要根据神所定规的哪一个整个的计划。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能拿着一句话两神的话一句两句就过做基督徒，不能。整个神的话，活泼的话，我们要根据神来生活。简单来说，一个人怎么生活是根据神来生活，依靠神来生活。我们追求很多地上的事情，错，也是空的，也是苦的。唯有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在地上怎么做我的一个人的角色，是要根据神。所以那个秘诀是神一个字。有人说，人生空啊，苦啊，唉，一声叹息。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人生就是有一位神管理着我，我按着他的话来生活。我的追求，我的方向，我的人生，我的梦想，全都根据他。问题就是，神给我们应该这样演的，我们不要这个角色，我们要演别的。我应该这样做的，而我要演财主。啊，我不演这个牺牲的角色，我要演我们的道路，把神放在一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下一第五节，一同念。他进了圣城，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里撒旦要试探他，你那么相信圣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经上记着这样说啊，你可以啊，他神要吩咐侍者拖着你啊，所以你跳下去试一试，看一看神是不是可信的。所以这里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你就不会去试一试。所以主耶稣知道他，把他又用另外一句神话，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另外用一个正面的来说，就是你要相信神，不要去试探他。但是今天人信不过神，为什么人不愿意相信呢？比方说，突然有一个人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走进来，代价相信我，代价相信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对我来说，你是个陌生人。对一个陌生的人，我怎么能把我的一生交给你呢？太冒险了，是吗？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对陌生的人事物，我们都不能要对他打个问号。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一个人正常的人，他是应该相信神的。但是为什么人 很难相信神呢？其实你要相信一个人之前，你必定要认识他，是吗？你认识他，知道他可相信，你就相信他咯。那你怎么去认识他呢？那对我来说，之前我怎么会相信接受主耶稣呢？其实我就注意到，当我来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神，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看到认识知道他很多的作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当我知道他能这样做的时候，慢慢我就可以，哎，他做了这件事情，又做了这件事情，又做了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行了这么多神迹，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身上又做了很多事情。我的相信是因为我认识他的作为而来的。我不单是看圣经，我也看到耶稣的一生。当我看圣经知道耶稣做了很多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注意到了，神就在我心里面叫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好像明亮过来，啊，我明了，我看到了，原来耶稣是真的。不单是以前的事情，神在我身边的基督徒身上，我看到这个人，我又看这个人，我又看到哪些不相信主耶稣的人，我发觉为什么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盼望是这样呢？所以我不是单单你信了信了信了信了，我是神给我看见，当我看到神的作为可以相信，当我看见他圣经里面许多的应许都应验的时候，我对他的话语有信心，我对他的权柄能力有信心，我看到他的工作在人身上改变了一些人，叫他们生命得着改变，在基督徒身上今天活活的就在我身旁，我又看见了，我对神的怜悯我有信心，我知道虽然我不好，但是他也能改变我。我看到他的公义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哪一个城哪一帮人得罪神，神就让公义审判他，我对神也起了敬畏的心。所以因着我看见他的作为，因着我知道他的话语，我看到主耶稣生命表达出来的他的能力，他的工作，我也看到他神在基督徒身上的改变，我心里面都看穿了，只有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神是真的。我就相信，因为我看见可信的事情摆在我面前，尽管我也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不明白，圣经很多大事情出现我也不明白啊，但是我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知道神是可信的，我就接受。当然同样一件事情，很多人同时看见，有人信，有人不愿意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哪些人看到还是选不信，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自以为聪明，什么可能呀，什么可能走在水面上，一定是下面有什么事情，很多的解释就是说到底就是不愿意相信，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聪明。有一些人就是我信了耶稣要怕受苦啊，我的家庭啊是反对信耶稣的，我信了我就有麻烦，哎，还是不信。所以人因很多的因素选不信，但是对我来说，我看见可信我就接受了，尽管信了之后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事情要出现，我都接受， 因为他是可信的，就是可信。所以对我来说，怎么人活着，就是我相信神。无论事情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尽管我不明白也好，我都相信他不为错。所以基督徒不是我什么事情都能解释我才相信。为什么现在要打仗啊？为什么有瘟疫啊？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啊？解释给我听，我不懂得怎么解释给你满意，但是我知道神是爱我的，我相信神是有能力的，我相信他。我不明白他的作为，但是我相信他。如果我都明白，我就觉得我自己跟他一样聪明了，我是可以是神了。神啊，你是神，你不为错。我的眼光太短，我的眼光看得不远，我看不穿别人的心。我为错，你不为错，我信你，你不为错。我的信心不是我明白，我的信心是我信他，他不为错，他有能力，他有权柄，他是爱。所以我信是因为他可信，因为我认识他可信，所以我信他。很多事情我不明白都不重要，因为他是可信的。再看后面最后一个试探，我们一同念。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当拜主你的神。这里更说到撒旦把他带到一个很高的山，给他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俯伏拜我，我就给你。当然我不仔细的说这一个，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里面，他追求的吸引他的不是荣华。其实他知道他来到世上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拜一拜什么都得着，太容易了，要受苦，要赏十字架才能够救爱的人。所以他心里面充满的不是荣华权柄威荣，这个摸不着他。今天人都追求名声，人怎么看我啊，你很厉害，你很聪明，你了不起，我们追求的是虚空的荣耀。但是在主耶稣心里面，其实当你追求哪一样东西，你要钱的时候，钱就成为你的神。当你追求名声的时候，名声名利就成为你的神，你就成为他的奴隶。你当你去拜财神爷的时候，你就成为财神的奴隶。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没有两个主人，只有一位主人，就是神，但要侍奉他。所以你发觉主耶稣他是个完全完美的人，他的完美在哪里？充满他里面的就是神自己。活着不是我满足我的需要，我是要根据他，我信靠他，我要根据他的计划来生活，我要相信他。难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痛苦出现在我生活的里面，我还是相信他，爱他，认识他，侍奉他。他就是神，神神神神，这个就是人活着的秘诀。所以我今天不是单对没有信主的人说，我还是对 信徒，我们要想一想我的生命，我只是星期天来做礼拜，生活还是追求地上的事情，我生活是不是根据他，我追求是不是为着他，我有没有爱他，我有没有侍奉他，我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因为他。如果只是受浸了啊，感谢主，当中之前有几位受浸的，你受浸之后就是我，哎呀，你的生活也是愁苦转眼成空，哎，这样做基督徒，哎，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你的生活还是不对啊。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追求他，侍奉他，爱他。人活着的秘诀就是有神，他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人活着应该是为着他。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万有都是为着他，依靠他，归于他，整个宇宙都是为着他，你我的一生也是为着他。好像太阳，好像是太阳系的中心，所有的星球都是围绕着他，对着他，对着他，对着他，根据他。主耶稣就是万有的中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怎么生活？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早上的话，你来告诉我们，人活着，如果没有你，一切都是空虚、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切都是空的。但是你没有让我们空下去，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一生都是根据你，依靠你，认识你，追求你，爱你，服侍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教导我们怎么活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